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请放掌啊！好，那今天是我们菩提资粮论的最后一堂课啊。那这个，因为下面的篇幅还有点大，所以这个开车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啊，请大家包涵啊。那我们前面几堂呢，第一个当然是确定目标啊，菩提资粮论的目标是干什么呢？成就佛菩提嘛，啊，这些资粮是要成就佛菩提的嘛，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成佛啊。那成佛总要有方法吧，啊。要做某些事情啊，佛体无边德，佛是由无边的功德所成就的，所以内容呢，我们讲了六度、四无量，哦，四无量心，啊，后面呢还有方法啊，怎么成就六度四无量心的方法，其实就是福慧双修，哦，可是福慧双修它又分成九学、九修啊。怎么样福慧双修，还有初学的人，哦，分成这两，哦，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在四无量心的舍心里面，哦，那四无量心呢，慈悲，我们说是拔苦与乐嘛，那对谁做拔苦与乐的事情呢？众生，所以是下化众生，哦，喜，喜什么事情？欢喜佛的功德嘛，啊，所以是上求佛道。我刚刚说了，我们现在在舍，哦，那舍呢又分成三块。第一块我们讲什么？不舍众生，不舍众生。好，第二块呢，我们现在进行到这里，叫做出世舍，还有世间舍。第三块我待会会进行的，不舍精进。好，那这三个一二三分别代表什么？大悲、大智、大雄力，还有印象吗？来，不舍众生是慈悲吧，哦，那这里的舍掉是出世跟世间，这是智慧，再来不舍精进是大雄力。好，这是我们整个脉络，我们现在进行到今天要从出世舍跟世间舍这里开始，可以吗？有唤起大家阿赖耶识的印象了吧？可以啊，哦，好来，我们进行到第二十个偈颂，入甚深法界，灭离于分别，悉无有功用，诸处自然舍。有看到这里吗？这里开始呢是世间舍，出世间舍，对不起啊，哦，第二十个颂是出世间的舍，然后呢，第二十一颂，利名暂乐等四处皆不着，反上亦无碍，此等名为舍，这是世间的舍，可以吧？所以这两个颂，一个是出世的舍，一个是世间的舍。我们先来讲出世舍啊，因为有一些专有名词，我们解释一下。入甚深法界，什么是法界？先来解释戒这个字。戒这个字在佛法里面呢，比较早期的用语啊，是一种种类的意思啊。你们有听过阿含经的六戒吗？地水火风，所以戒是一种分类。有听过戒观这个名词吗？就是一类一的人会物以类聚，就叫做戒啊。所以戒等于是法的同质性，同质性啊，比如说这一群人 都喜欢苦行啊，他们就跟大迦叶在一起。这一群人都喜欢神通啊，那跟谁在一起？这个目犍连、神通第一嘛。所以佛弟子他们也是有不同喜好的人会聚在一起的啊。那佛陀把这个叫戒观，可以吗？就是有同质性的啊，同质性。所以戒这个字呢，有指同质性而言。好，那事物的同质性叫做戒。像我们身体分地水火风，也是用同质性来分哦。只要是液体的，全部归类在水里面啊。比如说你的眼泪也是水，血液也是水，对不对啊？然后只要是固体的，会分在地水火风的哪里？地嘛，对不对啊？然后呢，水是指它的流动性，火是指温度，所以它也是分成四大类嘛。好，这是先解释戒这个名词啊，在事物上呢，它是指同质性。可是我们用同质性这一点来做延伸，同质性啊，一切法、诸法，一切法是不是千差万别？是吧？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美的、丑的、贫富贵贱，诸法本来就是千差万别，因为缘起的差异，千差万别。可是这些千差万别的存在，有没有同质性？你要去找到这些千差万别的存在的同质性。这个同质性，佛教有个术语叫做共享，诸法共享。就我跟你，我们是不一样的个体。贫跟富是两种状态，美跟丑是两种状态。可是这种对立的两种状态，他们中间，我们尝试，我们讲尝试看到的是差别相吧，可以吧？这是尝试啊，这个是贫，这个是富，这是好，这是不好，看到差别相是尝试。那当然，有些人是没有尝试，连差别相都看不到啊。看到差别相是尝试。可是学佛不是只看到差别相，他要看到差别相里面所共通的同质性，叫共相。这个共相呢，就是诸法实相啊。如果以般若经的立场来讲，贫跟富同质性在哪里？在空性。缘起是差别的啊，有因有缘你才贫，有因有缘你才富嘛，所以缘起是差别的。可是不管你是贫的缘起还是富的缘起，两个极端的差异中间的同质性在哪里？在于性空。你要倒过来讲也可以，般若经讲性空，那个如来藏经喜欢用空性。好，所以空是它的同质性。那这里又来了，如果我看到诸法的共相，在共相里面是不是平等的？差别相是不平等的吧？可是都共了，都一样了，是不是平等？是平等。那如果是平等的话，请问有办法分别吗？来，一个佛教术语出来了。我们说要先看到差别相吗？差别相要先看到啊，如果没有看到差别相，就是没尝试。所以先要有尝试，看到差别相。可是不能只看到差别相，要从差别相里面看到他们共通的同质性，就是共相啊。那我们说，既然是共，就都一样，那是不是代表的平等？那平等，如果两个一样的话，下面一个就是无分别。无分别，刚刚有人讲了一个关键字出来，无分别。平等跟无分别连接连得起来吗？桌上有两张1000元，你只能挑一张，你要挑哪一张？没关系，都可以，对不对？一样你就不会去计较，不一样你才会计较，这是很正常的吧？就不一样啊，我当然会挑我喜欢的、适合我的。可是如果都一样，你会去计较你要哪一个吗？不会。所以整个出世的智慧，从缘起差别相，再来看到共相，共相 投射在内心里面就是平等，最后是无分别智。佛教里面只要讲到平等啊，都是跟智慧有关系。法缘起法跟缘起法是因为性空所以平等。其实佛教不同的系统都有不同对于平等的立足点。我跟你哪里平等？凡夫跟佛哪里平等？你都讲说这个众生平等嘛，对不对？凡夫跟佛哪里平等？讲佛性的呢，我在想要打几分啊？33.3分啊！因为依大圣三系的角度来说，般若系的角度，我们这里用是般若系啊，这是顺带一提啦，记得住就记，记不住就记不住啦。这样，般若系的角度，凡夫跟佛哪里平等？性空啊！读过法经，佛种从缘起，事故说一乘，性空啊。那如来藏系呢？哪里平？你们刚讲佛性，对不对？还记得我们第一堂课讲说知情意，佛有知情意，我也有知情意，所以我跟佛有哪里不一样吗？没有，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怎么会讲到如来藏系的东西？佛在这里，众生在这里，就差别相来说，你跟佛是不是差很多？是，是啊。我们以前有个老师啊，台湾现在宗教界这个百花齐放啊，就是新兴宗教也很多这样子啊。那以前还比较保守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啊，然后上课他讲说，这个坊间有谁谁谁说他是什么佛菩萨示现的，这样自称是什么佛这样子。我们那个老师讲得很好玩，他说佛有32相，你不看看你长什么德性，你说你是佛啊？所以从四相来看，众生跟佛平不平等？不平等。佛陀福慧圆满啊，啊你什么都没有啊。可是为什么我们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跟佛哪里没有差别？这是如来藏系的说法。你跟佛哪里没差别？你们猜猜看嘛，这里都有两个了，心没有差别啊。所以凡有心者皆得作佛。因为有心的关系，所以佛跟众生才平等啊。所以看到平等，就会有无分别出来啊。那分别到无分别啊，在分别差别这个地方要分别，在佛教的术语我们会叫是分别是，在无分别的地方我们会叫智。那会让你断烦恼的是在无分别的地方。来看墙上这个正法九柱下面第二个，我上次要你们念第三行嘛，对不对啊？现在念第四行。第四行是什么？法随法行，依什么？智不依是。来，好了，是是哪里的是？差别的是。智是哪里的智？无分别是，就是讲这里，就是讲这里，啊，那个是四依法啊。好，所以我们先解释入正身法界啊。我们从诸法的差别相里面看到它的同质性啊。那同质性里面呢，就会激发你啊，原来一切法是平等的。即便四相看这个是平，这个是负，这个是美，这个是丑，可是你看到它的平等性之后呢，你就无差别嘛。就平等，就无分别，无分别之后心就不动了。如果两边都一样，你如果看到差别相，你当然会动心啊。可是如果你看到的是两边都一样的那个点，你会不会动心？不会，因为都一样，都一样。好，这个是初世的智慧啊。其实这样啊，佛法的学习过程是，我刚刚不是说要看到差别相吗？我所谓的邪见是连差别相都看不到。那世间的正见是看到差别相，而且我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相，就是业果啊，对不对？就是缘起啊。所以看到差别相是人天圣。可是如果真的要解脱，要不起烦恼，因为你看到差别，你还是可能动心啊，懂吗？ 因为有差别，我还是可能动心啊，这个比较好，这个不好，这个是我不想要的，这个是我想要的，所以看到差别相，我还是有可能动心啊。那你要到心不动，要到什么程度？看到无差别相，啊，无分别智啊。六祖坛经的风动反动，仁者心动，其实可以用无分别智来说。不过无分别智不等于百物不思，这是六祖坛经的用语，就是你们读广论被修理得很惨的那个支那堪布。百物不思是什么？无分别智，在字面上我们很容易让人家觉得说，啊，就不要动脑筋啊，是不是？而且中国还有一些什么术语，打得念头死，许如法生活，这种实际上的意涵不是这样，可是就字面上的理解，很容易让人家觉得说，我就是心如死灰，然后什么都念头都不要动，什么想法都不要有，那个叫无分别智，这是错误的。所以无分别智不等于百物不思哦。慧能大师说这是石头，石头才这样子。所以所谓的无分别是什么？是看，不是不看。慧本来就是有看的意思啊。我们不是说所有佛法的智慧都会用眼来当代表嘛，就是看。上海也有学员在听我们这一次上课，然后因为我讲话台语就是会跑出来吧，对不对？所以还有学员做那个国台语对照表，把鸠啊木舟是眼睛的意思啊，他们有些不懂台语啊，抱歉，这个母语就是会跑出来啊。好，那所以佛法的无分别智是看，它不是不看，它是看，而且是看得透彻。因为你看到差别相是看到表象嘛，那看到表象没有问题，可是不能解脱，你要再往里面再看深一点，再看得深刻一点，看得内在一点。我刚刚说空性缘起差别相，有看到那个关键点吗？我不会，我叫缘起相差别相，可是我叫空性。性跟相这个用语啊，在佛教的习惯上啊，习惯上不一定是全部，相比较会偏向于表层的，性咧内在的，比较深层的啊，就文字上这样子比较常这样用性。所以我说无分别是要看，用眼睛看，可是第一个当然要先看表层，如果你连表层都看不到，那就不要说里面，对，一定要先看表层。表层看完了不够，再往里面钻，看到深层。一有表层是有明空，一缘起得到性空，法住智涅槃智。好，所以再提醒一下，这里的无分别智不是不动脑。佛教徒千万要记住，你所有的修行都必须站在智慧的基础之上，所以不要把不动脑、思想简单当作修行。你的无分别应该是透彻的看破它的共通性，然后心不为所动。那这一点你当然可以透彻的看到空性，可是如果你就世俗的角度一点，我们用最世俗的角度来比，好，不用说到空性了。我看过一篇在火葬场工作人员的文章，他说人火化完了哈，打成灰。如果你骨头当然是有大的小的，如果打成灰多大？比这个还小一点。磨成灰啊，如果要树葬磨成灰的话，比那个还小一点。然后那个王永庆先生磨成灰也是这么多，你磨成灰也是这么多，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两个一样。王永庆先生的灰不会闪着金色的光芒，你的灰也不会比较黑暗。这个当然不是空性，只是说你的视野如果深一点、长远一点、广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表象上这些千差万别到最后好像也差不多。这个就有点类似从差别相看到无差别相，当然空性是更深深的。好， 这里是出世的智慧啊，差别无差别，平等无分别，然后你的心就不动，心不动就解脱了啊。好，因为我们时间关系，这边不能琢磨太多啊。第二个21颂呢，讲的是讲世间的舍，利名暂乐，四处皆不着，反上亦无碍。其实这四个就是所谓八风吹不动啊。利，他讲利嘛，啊后面讲的反上就是相反的喽。所以利的相反就是衰，暂就是暂欲，暂的相反就是毁啊。名称赞啊，八风。我现在不太想浪费时间写哦。好，我们刚刚先讲出世间，来八风，你们去 Google 一下就好了啊、哦。出世舍，好，好念过就好，我不想花时间啊。后面要赶这个书，我们先讲出世间舍，再讲世间舍吧，对不对啊、哦？你们有觉得奇怪的一点？照难易度来说，不是应该要先世间舍再出世间舍吗？如果以难易的程度来说，那为什么菩提资粮论会先讲出世间舍再讲世间舍？为什么？刚刚讲的啊，利衰毁誉嗔机苦乐这八风八件事情，可是是四对，是一对一对的嘛？八风其实是四对啊，是一对一对，相对的两边啊，利跟衰，毁跟誉，嗔跟机啊，苦跟乐，一对一对。我们用苦跟乐来比好了，就是一对的。相对的两边，其实世间人就是在舍 A 取 B， 舍此取彼。你有办法两边都舍吗？我们好像都是丢掉一边去追求另一边，相对的两边要怎么都舍？弃恶向善，这个有没有问题？苦乐其实就是善恶嘛，对不对啊？善恶是因，苦乐是果吧？啊，所以弃恶向善有没有问题？好像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们舍掉恶，然后追求善。有读过六祖坛经吗？六祖坛经说不思善不思恶。我以前搞不懂耶，我说我们不是要心存善念吗？心存善念很好理解啊，可是他为什么要跟我说不思善不思恶？是不是就不要动脑筋了？我们的一般的学习的惯性是这个不好，所以我们去追求一个更好的更好的。所以两边我们有办法舍吗？没有，我们永远在追求另一边，我们在追求另一边，你不可能两边都舍，不可能两边都舍啊。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你没有办法两边都舍，你说那我一边不要，我追求另一边可以吧？譬如说离苦得乐，这个有没有问题？离苦得乐没有问题吧？好吧，我很努力了，我离苦得了，我要追求离苦得乐，所以下一步呢不成功，那还是苦嘛，因为离苦得了，离了不成功，好吧，还是苦。成功了那就是乐咯，对不对？好，所以乐好，那我很幸运的，我成功了，我是乐的这边。然后呢，我的然后呢真的是在问你们热，然后呢？对，乐极生悲，真的是乐极生悲，而且越乐越悲，真的是越乐越悲。这是世间哦，所以为什么《阿含经》讲世间是纯大苦句，只有苦没有乐？因为你千辛万苦的得到乐，可是然后呢？永远记得那个然后呢？你们现在没去追，去。追求所有你想要的东西，买了你想要的衣服，你想要的包包，你想结婚，你想生小孩，你想干什么，这些世间你所觉得的幸福的事情你去追求，那千辛万苦的追求，追求到了那个这三个字要浮起来，然后呢一直乐一直乐，乐的尽头是什么？就是悲啊，而且越乐越悲，真的越乐越悲。 那个，你今天如果家财万贯，突然破产，你这个差距很大嘛，啊，可是你今天本来就一贫如洗了，你是三级贫户，啊，宣布你破产，我觉得差不多啊，反正我都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也没有什么，就差不多嘛，哦，哦，所以你越爱那个东西，越用尽力量去追求，得不到很苦。啊，《诗经》讲“求之不得，辗转反复”，对不对？好吧，就算让你得到了，得到以后呢？然后呢？然后是什么？啊，你说我好吧，我不要物质，我家庭的美满是最幸福的。我用尽我所有的体力财力去经营我们这个家庭，美满幸福，这是好事吧？然后呢？你们知道童话故事为什么只敢写到啊，王子公主终于在一起，他不敢写然后呢？前面是喜剧，后面可能是惊悚的啊，就是王子对公主开始家暴，然后呢怎么样的宫廷剧斗争开始这样子。多想想然后呢，所以在这个世间上，我们如果你永远是在从 A 到 B 的这个过程里面追求的话，其实你根本两边都离不掉。你觉得我在离一边了，我要离苦，我要得乐，可是热了然后呢，你发现说，哎，怎么又绕回来了？怎么绕回来了？所以要跟你讲，这里好玩的地方啊，菩提这两论的特色，他先跟你讲初世间舍。我们刚刚说初世间舍不是看到差别相的平等性吗？啊，两边苦跟乐是不是有差别的？有吧？有差别。可是你看到苦跟乐的平等性之后呢，你会不会？对于追求离苦得乐这件事情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你看到苦跟乐的平等性之后，最后你那才是彻底的离两边，离两边啊。读过《阿含经》的，离两边行中道啊，行中道。中道是什么？正道的意思。当你看到苦跟乐的虚妄性之后呢，你才是彻底的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有趣的地方，他用出世的观照来舍离世间的境地。你如果看到苦跟乐平等，我会一直抱这个讲出谈经的语言，是前一阵子在讲谈经，所以很有印象啊。慧能大师说，修行的境界就是不取不舍。我以前也觉得无感，不取不舍是什么嘛？我们不就是要舍然后取吗？对不对？向上提升就是取嘛。他告诉我不取不舍，我就觉得那个人生好像一点动力都没有。可是我刚刚不是说你看到共相，看到平等性，心就不动吗？那种不动的状况就是不取不舍啊。所以回过头来，出世间的智慧是要让你舍离世间的执着，所以他先讲出世，再讲世间啊。佛法的出世啊，不是离开，出是胜出，是超出，不是那个超，不是离开的意思啊。这个世间没有的离开，你要离开去哪里？不是离开，出世是说我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间，那用出世的智慧来舍离世间的境界，这就是佛法。不是用出世的智慧让你离开世间，不是的。出世的智慧要用在哪里？用在世间，用在世间啊。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不苦不乐啊，不苦不乐，你刚看到这个名词，你会觉得说是程度的折中，是世间的折中，是50%是不苦不乐。可是人世间有所谓的中间可言吗？人世间没有中间可言啊！你如果太右倾了，可能往左边一点是中间；可是如果你太左倾了，你要往右一边一点才是中间。那到底中间那条线在哪里？好，所以回到这里，我们用出世的智慧，出世智慧是什么呢？诸法相待相对，所以苦乐不可得。这是专业术语。什么叫诸法相待相对呢？苦跟乐怎么来？就心理层面而言，苦跟乐是比较而来， 第一点，这里可以吧？比较而来，你是贫穷还是富有？看跟谁比，对不对？啊，你是好命还是歹命？看跟谁比，啊，你是疾病还是健康？还看跟谁比呀？就是我全身一大堆病苦，可是你如果跟那些卧病在床的人、行动不自由的人，你还可以行动自由，那你就算健康啊。所以一件事情是苦还是乐，不是这件事件本身，是看你跟谁比较。啊，今天如果你用德回亚德狗爸爸，这可怜的德狗爸爸，你遇到那个被倒1000万的，就哦还好，500万。所以苦乐是有，就心理层面而言，苦乐是比较而来，唯心所现。比较再来，就境界层面，苦为什么会苦？有因有缘，才有苦的果产生嘛，对不对？那一件事情是有因有缘的，就代表说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被转变？可以。那一件事情如果会变，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所以你的苦是假苦。这是就境界层面来说，好吧，不要觉得高兴啊，苦是假苦，乐嘞啊，所以不要高兴的太早，你都可以推论出苦是假苦了，那乐是不是也是假乐？是啊，而且乐再说，你会觉得乐，又回到刚刚的心理层面来说。就境界层面来说，乐也是众缘和合的，也是假的吧，对不对？只要一件事情是行为动作所造成的，都是假的，因为会变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苦有因有缘，故苦有因有缘就叫有为法，有动作啊。所以苦是假的，如梦幻泡影。我刚说不用高兴得太早，乐是不是也有因有缘？是，所以也如梦幻泡影，所以也是假乐。这是就境界的层面而言。然后我刚说就心理的层面而言，苦是相对比较而来的，乐勒也是。所以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对啊，你有时候就是会用比较法啊，我觉得很苦，回头一看有更苦的人，你就会觉得哦还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苦跟乐，来一个佛教的术语出现，有真实性可得吗？自性就是真实性、自体性，苦跟乐没有真实性可得。那没有真实性可得的这一点，苦是差别相，乐也是差别相，没有真实性可得这一点是共相，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甚深法界。所以佛教是用这一点来舍离世间的执着的。佛法出世的智慧，它关照的对象从来就是世间。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般若波罗蜜多是出世的智慧吧，是吧？因为它是出世智慧，所以不译成智慧，译成般若。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世音菩萨有出世的智慧咯。然后他观照什么？他用出世的智慧来观照什么？五蕴皆空啊，那五眼耳鼻舌身，五蕴，然后还有咧，无色声香味触法六触，对不对？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18界，蕴触界，阿含经讲这个就是世间。还记得我们讲蕴触界就是心理、生理、物理吗？你的世界除了心理、生理、物理还有什么？所以他的出世智慧用来观照哪里呀？蕴触界用来观察心理、生理、物理，其实就是用来观察你现在每天睁开眼睛感受得到、看得到、听得到的出世的智慧，是用来观照这些。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行文次第上面先想出世舍，再讲世间舍。不然你世间舍不了的，世间怎么舍？你永远在两端在追求啊。好，我觉得舍离了这一端，往那一端走，那一端走到了极限呢，其实又回到了起点。轮回不止六道是轮回， 凡夫的追求，凡夫的这个思想行为模式，其实也是个轮回。好，所以这里的观念观点在于借由出世舍成就世间舍，然后有个重点是佛法出世的智慧观照的内容，其实就是世间的境界，就是你每天碰得到听得到的境界。所以这里我要提一句话，佛法生活化这个口号是有问题的，这个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一个东西本来不是，它才需要什么化？这个地方很脏，所以需要被净化，对不对？这个人很丑，所以需要被美化啊。一个东西不是，所以才需要什么化啊？这个东西很古老，所以才需要现代化，可以吧？啊，它不是，所以才需要这样子嘛，所以就怎么化怎么化。可是佛法从来没有跟生活脱离啊，从来都没有。他不是告诉你脑筋要怎么想，嘴巴要怎么说话，身体要怎么动作，身口意吗？然后他讲般若，讲那些无所得，讲性空，不管是赖耶的性，赖耶的缘起，如来藏的缘起，他都要用来关照什么？关照运处界啊，关照你的身心。他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是脱离生活，所以他有生活化的必要吗？没有。而且我还听过佛法现代化，我觉得更可笑。为什么需要现代化？2500多年前的贪嗔痴跟你现在的贪嗔痴不一样吗？一样。那它哪里需要现代化？按说文字啊，文字不发多啊，2000多年前的文字跟现在人用的语言就不一样嘛。这个是流传上面的痕迹，这个跟佛法的本质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就佛法的内容来说，没有需要生活化跟现代化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论述哎，它哪里需要现代化？贪嗔痴哪里需要现代化？好，然后呢，导师啊，这个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事论述那一段话，我第一堂课提过吧。佛法的修正，佛法的理论，都以对人对事的表现来当衡量，就是不管你说修得多高的境界，不管你说你读了多少书了，你对人对事的反应，这个才是真的。这不就是生活的完全的展现吗？好，而且哦，佛法的智慧不是说我懂佛经什么东西，不是说我知道哪一部经讲什么甚深的东西。慧是什么意思？好像在这里讲，我有跟你们讲过说佛法不提供你答案吗？有，他不给你答案，因为人世间没有答案，可是他在提供你一个思考的方式。所以佛法的智慧不是在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他在成就你的抉择力。慧本身就有抉择的意思，其实就是判断力，判断力啊。那你要判断什么？判断你每天看得到听得到接受的这些讯息，你要有正确的判断力，判断它是善它是恶，它是是是是非，它是真它是伪。这个判断力就是智慧啊，就是智慧。所以这跟生活有脱离吗？没有啊。佛是觉悟的意思，法嘞，觉，佛是觉吧，法是什么法？世间法，一切法。好，请说。
生活化不对。那生活佛法化呢？变个生活佛法呢？佛法化呢？
刚刚说了，这个法指的是指一切法，所以觉悟一切法。那你刚刚说的，让你所有的生活都跟觉悟相应。佛法教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法是一切法，觉悟一切法，就是你现在行住坐看到这些事情。我要讲的是，你如果懂这个，你就会知道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什么意思，你就会懂得说中观讲的什么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其实就是同样的意涵哦，就是同样的意涵啊。所以佛法是要判给你一个对人事时地物那种判断的能力，越 学佛越深彻的人，你的判断能力应该要越敏锐，应该要越正确才对哦。我有两位老师哦，还真的是我的老师，就是坐在台下听课，生活上有接触的啊、哦。两个都很有名，我讲出来大概十之八九知道是谁哦。我其中一位老师呢，专长是中观，很深吧？啊，中观就是从头到尾都讲那个你听不懂的东西啊。可是他相信风水地理耶，他相信风水地理，他找人来看风水地理啊。然后我另一个老师呢，他标榜他是专弘净土法门，他也是很有名，他也信风水地理，他还找人家来上课，上风水地理课。那我讲这个用意就是，佛法是让你对于一件事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有判断力。你可能学甚深的佛法，学中观，学如来藏，学唯识，学那个讲出来人家都听不懂的东西，可是你面对眼前的境界，你没有那个能力判断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这是真的，这是伪的，你那个叫有智慧吗？你懂很多佛教的那些很甚深的东西，你没有判断的能力，在佛法里来看，你就是愚痴的人了。所以当然我每次讲这个，人家就会跟我说俗你不能 TK 啊，我不晓得上海那边怎么翻译铁齿这件事情啊，俗你不能 TK 啊，我那想哈，我那个谁就是看了什么风水地理，然后什么什么的，他生意才转好才怎么样的。我告诉你，请你不能用事例来验证这件事情是真的还假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用事例，你不是用理合不合理，你用事例来论证一件事情是真的是伪的，所有佛法跟世间法所立论的东西都会被推翻。我举个例子，你如果只是依说、哦、我那个谁也是怎么样才论定真伪的话，有问题。台湾有一种疾病叫皮疹，有听过吗？啊，其实就是免疫系统，它不是什么，要说的话是病，可是认真的来说也没药医，因为它就是你的免疫系统抵抗力不好、哦、然后只要你抵抗力上来了，这个就解决了。我几年前，我特别要讲几年前，因为有些学员太热心，一听到我这皮疹，马上我就有吃不完的药、啊、是几年前，似乎现在身体很健康啊。几年前有长过，不过我不多，我就是大概一个铜板大，我有一点警觉性，我看到一个铜板大一点，我就去看皮肤科，他就说啊，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医生也没有开什么药，说这是就是你长过水痘，有那个病毒潜伏在你的什么什么脊椎里面啊，然后你这一阵子可能抵抗力比较不好，免疫力比较不好就上来啊，没有药可医，所以他只是开给我涂了，不会不舒服了，他说你就是多休息，让抵抗力上来。然后呢，当然很多出家的同道有时候关心啊，我就跟某一个法师说，哎，我最近这个长皮疹啊，要休息啊，要好吃好睡，让抵抗力起来。他跟我说，哎，你看我听过长皮疹，你没有听过吗？他还真的跟我说，那个谁去长毛好呢？这个是不是在他觉得他真的是去斩一斩就好啊？可是我说用事例来证明真伪有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如是因如是果，还是刚好是巧合？所谓刚好是巧合，就是我一定是很久了好不了了，最后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去斩块买，结果你斩一斩，你就是已经拖了一阵子，刚好免疫力要上来了，然后就去斩一斩就好。斩皮疹，我刚刚讲说斩皮疹会好，你们都笑，就代表你们觉得是很荒谬的事情，是不是？可是真的有人跟我举例，哎，我那个谁哈、哦、去弄弄就好了，那这件事情可以当作真理来奉行吗？我还有个朋友、他是不同宗教的，他们那个宗教有个信念，不能输血，不能输血啊、哦。然后他脑子里有个瘤要开刀，他跟医生说我不输血。他找了好多医院，没有医生要帮他动，为什么？就有危险性啊！ 后来他找到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说好，我帮你动。然后那个医生就是用尽心力加快速度，因为你开刀就是会失血吧，他用尽多少的力量终于开刀成功。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他们开刀的时候他们的教友都在外面祈祷，结果真的就开刀成功。最后他的结论是，你看吧，不输血也可以开刀成功，神会保佑我。他不知道是医生保佑他，可是在他的解读就是，你看吧，圣经讲的话是对的，我只要相信神，我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救你的是医生啊，可是在他的理解呢，不是医生，是神。所以他以后也会跟人家说，我还不是讲谁啊，我因为相信神，所以我不输血开刀也没事。这个可以变真理吗？不行。要记住，要用理来说服人。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理，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它要具备可重复性。在我身上行得通，在你身上也行得通，所有人身上都行得通，这件事情才会变成真理。那佛陀的教育，它是重视真理层面，戒定慧在我身上我可以对治贪嗔痴，在你身上只要用得好也可以对治贪嗔痴啊，慈悲会让自己快乐，智慧会让自己解脱，在我身上可以用，在你身上也可以用，在2500多年前的印度人身上可以用，在2500多年后的台湾、中国、美国哪里的人，只要他愿意修福修慧，增长他的智慧，增长他的慈悲，他都可以离一切苦。这个是通的，所以它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大家信受奉行的东西。好，回来这里，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不要把佛法的解脱当作一种离开世间的神奇境界，不是的，它就是让你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更有智慧的去面对你每天接触得到这些事情，你有正确的判断力，做出正确的抉择。我不是说知真行正吗？知道的事情是真的，你的抉择判断就会出来，知所以产生智慧吧。对，那我说智慧就是抉择力啊，你的抉择判断正确了，你的行为才会正确啊。那知行，你下面的果报才会是好的啊，行为成就果报吧，果啊。所以智慧的用意在这里。哦，好。这个，我每次都会想到我那两位老师，我就会觉得很感触，让人家会觉得说，修行好像是一个达到脱离这个世间的境界，不是的啊。特别是大圣的菩萨道，大圣菩萨不以离开世间，他不以离苦为解脱，他以解决苦来当解脱。什么叫离苦当解脱？三界很可怕。所以我离开三界，你是不是离苦了？是吧？可是从大圣的角度来说，其实你没有离苦。为什么你没有离？你的身离开了三界没有错，你的心是不是想到三界还会觉得它是苦？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受过某一些不好的经验，好，我们长大靠自己的努力，我们脱离了那个。比如说我小时候很贫穷，好，我长大很努力的让我自己不是那么的贫穷了啊。可是有的人虽然物质环境已经离开了贫穷了，他的心还是贫穷的，所以很善个家丢。所以他有钱之后呢，他的心还是贫穷的，他会吝啬，他会不愿意分享。为什么？我如果都分出去，我以后没钱了怎么办？然后省吃俭用，连对自己都不好。这种人，他即便银行有多少存款，他的物质已经离开贫穷了，可是心有没有离开贫穷？没有，他的心随时都还有被贫穷这件事情恐怖的那种状况。那大圣的角度来说，阿罗汉他虽然已经离开三界了，可是你去问阿罗汉，他回头过来看三界，他的结论是什么？三界如火宅，众苦如冤家，甚可怖畏。他结论还是这样子，所以他的心觉得三界还是苦的。当然这是大圣角度的说法。那所以我刚刚说，我们菩提资粮论讲的是成佛之道，讲的是菩萨道。你离苦，你是离什么苦？你是离世间苦没有错，可是你离世间苦不是抽离离世间苦，你离世间苦是解决它，是解决它。 解决这件事，让你心里对这件事情再也没有恐惧啊。这是我觉得菩提资粮论一个特色的地方，就是他先讲出世，再讲世间，然后刚好把世间跟出世做一个很好的连结。好，我们休息一下。